大众请起立，向佛陀圣像一问讯，向授课法师一问讯。请坐下。
好，开恩法师，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我们佛法概论就今天就剩下下午的三节课啊。那早上开恩法师为我们做了很精彩的这个讲解跟说法。那其实前面早上的这个第二节的教法确实是不容易理解的，不容易理解的。那接下来就是要上第三章。那在我们的47页，那我们第三章总为第一节跟第二节。那第一节就是从友情说起，那这部分呢就是我来负责。那第二节就由我们的本育法师。那第二节就是在55页啊。那所以我们今天下午的课本来是三节课嘛，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两个人啊，所以我们就改为两节课就好了。那虽然改为两节课，但时间不变啊，大家不要紧张。那变成说一节课的时间会拉长一点，所以我们要到2:50才下课。到2:50才下课，那下课15分钟，第二节从三点五分开始上。好，喂，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研讨这一本佛法概论啊。那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研讨，那一起来分享。我们看47页。那一开始这边大概第一节里面呢，就分为友情的定义，那就是先讲说友情它到底是什么。那第二呢，在49页。那当友情的定义讲完之后呢，就来讲友情的根本问题啊。根本问题就是我们友情到底有哪一些问题要处理要解决的，那在这里他就会提出来，在49页。那既然把我们的问题提出来之后，当然就是要去解决问题嘛，对不对？那既然要解决问题，要从哪些方面去下手去解决呢？那这个呢就是在52页，在52页。没有，在51页，51页的刮胡山这边，刮胡山这边就是说，要解决问题呢，就是要运用思想，要运用思想。那所谓的运用思想呢，这个就是跟哲学有关了，这个就是跟哲学有关，所以就是从哲学的这种思想模式，啊，去解决这个友情的问题。那当然这中间呢会论述一些外点，外点乃至内点的一些看法，然后再加以抉择。那52页，再来52页，刮胡五， 接下来就是用宗教的立场，用宗教的立场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解决问题呢，从这一节当中就看到用两个方式去解决，一个就是哲学思想，那第二个呢就是宗教，那宗教是体验的。那当然在宗教体验这方面，那导师也会对一些宗教做一些抉择的说明，然后点出说一般宗教跟佛教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好，那这个就是第一节的主要的一个架构，主要的架构。好，那我们掌握这个架构之后，我们再一一来看里面的一个内容。那我们翻回去47页。那其实我比较少在外面讲课的啦，我主要都是在佛学院。那佛学院呢，对佛学院里面讲课的模式呢，就比较没有像那个卡伦法师或者是弘印长老他们这样那么的活泼生动啊，就比较刻板式的。那主要就是想要把里面的一些思想脉络把它搞清楚啊，所以我并没有准备了什么典故啦、笑话来跟大家分享啊。所以我只想说，我只要能够把里面的内容跟各位交代清楚，我就觉得阿弥陀佛了。好，那我们看47页。那有情的定义，瓜无一这边就说，佛法它是以有情为根本，所以开宗明义导师就说，宗教跟哲学都有他们的根本的立场，都有他们根本的立场。那如果我们把握这个根本的立场呢，那就不难去知道他的思想重心在哪里呢。那佛法呢，主要是以有情为中心为根本的，所以他不会着眼于这种宇宙或者是社会，或者是偏重于物质跟精神，那这一些人都没有办法去把握佛法的真意。所以既然知道佛法它是以有情为主，那我们就必须要去知道有情它到底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所以这边一开始就说萨多，梵语萨多，那翻为中文人它就是有情了。那这个有情，这个情字，这个情字，其实这个情字呢，它里面有很多种意思。如果就我们中文来讲的话，它有，你看注脚式，大家看注脚式，在中文来讲，它有感情跟本性，但其实不只是感情跟本性，其实它还包含了什么？包含了情欲、爱情、思想，还有道理。所以光一个情字在中国字里面它有这么多的意象，所以古代古人呢就把情呢解说为什么情爱或者是情事，有没有？古人把它解说为情爱或者情事。那情爱呢，它比较偏重在情感这一方面，比较偏重在情感这一方面，也就是它是跟爱比较有关系的，染爱、谈爱或者是感情。那情事呢，它比较着重在知的这一方面，就是知识或者是我们所讲的理性。所以情事呢，它比较注重在理性，那情爱它比较着重在感性。那如果以无明跟爱的话，以无明跟爱来说的话，情感呢，它比较着重在无明这一方面，情感比较着重在爱这方面，那情事呢，它比较着重在无明这一方面，也就是属于见的这一方面，知见的这一方面。好，那这个情爱跟情事的和合呢，就是有情了。所以有情其实它就是有精神活动的，有精神活动的。那导师说是跟我们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啊。那为什么要讲跟世俗所说的动物相近呢？因为有时候我们讲有情，大家会想到什么？ 想到有生命的，对不对？有生命。但如果你只是把它定义在有生命就叫友情的话，那会有什么过失？植物也是有生命的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能吃素了。那到底要吃什么？所以这个就不太恰当了。所以从这边它就是要别开跟有生命的植物，把它做一个区别，做一个区别。好，我们翻过来是八页。那在讲萨多的时候呢，其实萨多在世尊还没出世的时候，这个语词就已经存在了，这个语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这边就有说，如果从印度旧有的名词来看，其实就有萨多这个语词存在。那像苏论斯，苏论斯自信里面的三德，三德当中呢就有萨多这一词，萨多。那苏论的三德呢，它是跟中国的阴阳相似。那不知道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人了解的？大家知不知道苏论斯他的主张是什么？有人知道吗？苏论斯他的主张就是二元论啊，二元论。那什么是二元论呢？它就是物质跟精神，它是个别独立的，个别独立的，就是肉体是肉体，灵魂是灵魂。如果以现在来讲啊，就是肉体跟灵魂它是个别独立的。那这个自信呢，它就是一切万有都是从这个自信而衍生出来的啦。所以他说世间的根本是明性，那就是精神还有物质呢都是从它而有。那 这就是苏论斯的一个主张，苏论斯的一个主张。那我们中国的阴阳跟它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呢？那阴阳呢，其实它也是，如果讲阴阳的话，大家有没有概念呢？什么是阳？什么是阴？阳是什么？如果从日月来讲啊，阳就是太阳嘛，对不对？那阴就是月亮嘛，所以变成就是白天跟黑夜嘛，白天跟黑夜。那宇宙万物也不外乎就是白天跟黑夜啦，不是天亮就是天黑这样。那这个中国的阴阳呢，他也是认为说，我们这些万物呢，也是从这阴阳而演化而来的啦。就是一开始呢，它只是一个什么混沌，一个混沌之气，一个混沌之气。然后它透过运动分化为阴阳。那由这个阴阳才产生四时春夏秋冬乃至一些自然的现象。所以老师说苏论的三德它跟中国的阴阳相似，就是在这一方面讲的啦。因为他们就主张了有一个实在的东西，那由这个东西慢慢去演化成我们世间所有的万物出来。只不过这个苏论呢，它是主张二元论，也就是物质跟精神它是个别独立的。好，那到这边呢，接着就是要解说这个萨多了。萨多它有哪一些象征？那这边有讲到萨多它有三种象征，就是情感、光明跟活动的。所以透过这三个象征，我们可以知道有精神活动的友情呢，它就是热情奔放而为生命之流者。那也就是说对这个生命呢，它是充满着热情奔放还有希望的，还有希望。那般若经里面也有讲到萨多啦，般若经里面也有讲到萨多。那般若经的萨多呢，它就分为大心、快心、勇心、如金刚心。那其实这个如金刚心是在形容前面这些心啊，就是这些心它是坚硬如金刚，它是不容易变动的。 所以从《般若经》的这三心呢，大心、快心、永心，也知道那这个萨多呢，他是强有力的，坚决不断的努力着。那大家有没有觉得说这两个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是不是白纸黑字大家都看得懂？那里面他到底要讲什么？菩萨萨，对不对？他这个热情，就这个情感啊、光明啊、活动，跟大心、快心、永心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没有关系，导师为什么要在这边把这两个提出来做一个并列的说明？大家有没有这种问题意识？所以其实看书有问题意识啊，有时候觉得导师的书呢，它是很简要，尤其是早期啊，像《佛法概论》这些书，它很简要，有时候会觉得它好像不是在写给我们看的，它好像是在自己做笔记一样啊，自己在做笔记，因为他已经理解的很清楚，然后自己做一些笔记，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一些用字遣词就会很简要，或者他会认为说理所当然。但是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看不出来。好，那我们看一下236页。236页的注脚47，大家翻到了吗？在注脚47《初期大圣》这本书，导师就说，菩萨他就是菩提萨多的一个简称啊，所以萨多只是代表友情的一方面而已，但是如果你要讲到大心、永心、快心呢，其实你是要跟菩提连起来讲的，要跟菩提连起来讲的。好，那这边菩萨呢，它是菩提萨多的简称。那我们接下来看啊，看1、2、3、4、5、6、7、8，第八行，我们看第八行。第八行，他这边说菩萨呢，他是求无上菩提的友情，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友情没有错，但是他是一个怎样的友情？他是一个永求无上菩提的友情，那这个才是菩萨菩提萨多的一个完整的意思。我们看下一行，那这个求菩提的萨多呢？这萨多内涵的意义恰好就表示了友情对于无上菩提的一个态度。那在初期大圣经这边，导师就用了两品的经证来做一个解释。第一个就是小品般若经，第二个就是大品般若经。那一开始小品般若经呢，它是对于这个菩提萨多呢，它是称它为摩诃啊，摩诃萨多。那摩诃萨多的意思就是他于大友情众最为上首，也就是他是一切友情众的一个最上首、最前面的。那大品般若经呢，他就以五义来做一个解说。那五义是哪五义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五个刮胡啊？那五个刮胡大家就把它标1、2、3、4、5吧。那这五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坚固金刚玉，就是以坚固金刚去譬喻这个心定不退坏啊。那第二个就是圣心大心，第三个就是决定不情动，第四个就是真利乐心，第五个就是爱乐心喜，这五义就是这五义。那我们看下一行，那所举的这五义呢，不是别的，重点来了，这就是重点，不是别的哦。这五义正是友情的特性，它是友情的特性，所以生死流转中的友情呢，它表现在生命力上面的这种情谊，它是坚强旺盛的，所以它对于生命是怎样的一个态度？爱乐欣喜的一个态度。所以世尊成佛不久的时候，他就说友情呢，它是爱乐欣喜阿赖耶啊， 爱乐心喜阿赖耶，所以不容易解脱。那这个阿赖耶呢，其实还不是唯识里面所讲那个阿赖耶识。这笔资料出自阿含经，所以那时候的阿赖耶指的不是阿赖耶识。那这个阿赖耶他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呢，就是指枯场啊，枯场，枯就是他一讲就枯啦，洞穴的意思啊，枯啊，洞穴啊，懂吗？就是可以，就是好像那个鱼啊，它在深海里面，它会找那个洞穴去躲藏。所以这个阿赖耶呢，指的就是枯藏，或者是它有那个可以作为这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啊。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有讲说，我们的心呢，它是依附于哪里？我们的内心啊，它是依附于哪里？它是依附于这个身，依附于这个身啊。所以这个有情呢，就一直在执取这个五蕴身，所以这个阿赖耶呢，就形容这个五蕴身呢，可以被执取的这种五蕴身。好，所以每个有情呢，它就是爱乐欣喜这个身啊，五蕴身，所以不容易解脱啦，因为你只要是执取五蕴身，都以我为主嘛。但是这种情意，这种情意如果改变方向的话，将这种爱乐欣喜对于身的这种执取，如果我们改变方向，那所谓的改变方向呢，就是让我们向上向光明，还是朝向无上菩提，把方向换过来的时候，对人呢就是真利乐心，那对于正法，这个正法就是无上菩提啦，这个正法就是无上菩提。如果对于无上菩提呢，我们就是爱乐欣喜。所以菩萨呢，只是将有情固有的那种坚定跟爱着的情意特性，怎样转向于无上菩提而已啊，转向无上菩提而已。所以这个菩萨呢，在生死流转当中，可以为了这无上菩提，他可以那样的坚强爱好跟精进。那看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豁然开悟啊？为什么说每个人都有佛性？为什么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佛？跟这个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那种什么爱乐欣喜啊，每个人都有这种执取性啊。那只是这种执取性，这种爱乐欣喜，我们目前呢是对这个流转的五蕴身心去执取。如果我们将它把它转换过来的时候，转向无上菩提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什么？它就会变成像菩萨这边所讲的大心、快心、永心了，懂吗？所以在48页，48页他在讲这萨多的象征呢，情感光明活动，这就是我们的这种对于生命的懒爱心，还有永求心跟执取心啊。那如果我们去修行佛法，想要得到无上菩提的时候，那这种心朝向这方面的时候，就会变成大心、快心、永心了。所以为什么说即人成佛啊？为什么说即人成佛？那下一节课我们本愿法师那边会有很充裕的一个说明啊。因为只有我们人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才有这样一个完整的特性。好，那这边就不做太多的琢磨了，不然他讲完了，等一下他后面没得讲。好，我们看48页最下面那一行。所以有情呢，就以这种情爱跟情事为本，那因为他有这种冲动的非理性，即对于这个环境跟自我的爱好，所以这两个方面呢，其实就已经点出了两个东西出来了。那 冲动的非理性的值就是无明啊，无明。那这种环境自我的爱好呢，讲的就是贪爱。那无明跟贪爱呢，在第六章，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会再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说明。好，那因为有这两个因素，我们看四十九页，所以我们就不太容易解脱系缚了，那也不太容易实现这种无累的自在。好，再就是要讲有情这个问题的根本。那到底有哪一些问题呢？其实就是苦迫啦，友情就是苦迫，人生就是苦嘛，对不对？有没有人觉得他的人生很快乐的？有没有人觉得人生很快乐的？哦，那到底有哪一些苦迫呢？那我们先看一下导师所讲的啦，他说世间的一切学术，不管是教育或者是科学，其实它都是跟友情有关系的，所以世间的一切学术呢，它是为了友情的出现，那为了友情的存在，所以这个出现跟存在就是关键字啊，大家可以把它圈起来。所以世间的一切学术就是为了友情的出现跟存在。那友情在世间的问题是很多的，那主要的根本就是本身自己的。所以世尊呢就很干脆的，就从友情的自觉去观察，然后去揭开人生的奥秘。那再来就是说，友情它充满了苦迫跟缺陷，所以为了离苦得乐呢，我们世间会有种种的方法，想要去解除它，乃至改善它。那虽然苦很多，很多很多的苦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不知道你们家到底有几本经在念啊？但是不管几本经呢、啊，反正在佛法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七苦，那这七苦又可以把它说是为三类，那这三类呢就是身心、社会跟自然，身心、社会跟自然。那身心呢指的就是生老病死，那社会呢就是爱别跟怨会，那自然就是所求不得苦啦。那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自然是指什么？自然是指什么？啊？嗯，环境啊，不是自然而然的苦啦，它是环境啊，环境，就像环境啊，我们要从这里到高雄啊，或者是要去印度朝圣啊，是不是很远？那古代人怎么去？走路啦，有的搞不好还没到就已经在半路挂了。那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改善它？可以改善它，就是坐飞机啦，坐飞机就到了。所以对自然的苦，我们可以去控制它，或者是利用它。好，那接下来就是一一的去解释啊。那对于身心的苦呢，就是生老病死这种身心的演变，其实是在我们世间也是有医药乃至优生的这些学术想要去改善它，但这四苦呢是人生大事啊，其实是人人避免不了的。那接下来就是爱别离跟怨憎会。那爱别离跟怨憎会呢，它的苦是从哪里来的？它的苦就是友情对于友情，就是人对人，或者是人对社会这种离合、分离或和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苦。那在爱别离这边呢，比较偏重在跟自己情感比较亲好的，跟自己情感比较亲好的，那就会在分离的时候就会有爱别离苦。那怨憎会呢，是跟自己比较不好的，那却又要在一起所产生的苦。所以老师说，这些都是世间的事实，所以政治跟法律呢，都是为了这些而创立的。但其实在大智度论呢，他有说到怨亲它是无定的，怨亲是无定的。有时候对你好一点，你就觉得你跟他比较亲近，那念你两句讲你两句，你就觉得他对你不好了， 所以这种怨憎会苦就会产生出来了。所以对于同样的一个人，可能我们都会有这两种的这种感受出现，并不是只有不同的人，对同样的人也会有这种感受出现。那这种感受不管是我们在家众或者是出家众其实都会有的。那出家众还比较好一点，出家众比较好一点，出家众如果意见不合，顶多大家鼻子摸着回去自己的疗房而已嘛，对不对？但是在家众怎么办？如果你跟你的另一半意见不合，那要怎样？你晚上又不能分房睡，那个时候才真的是怨憎会苦，想把他踢走也踢不走，对对？所以这方面好像在家中会比较苦一点，比较大的感受。好，那所求不得苦呢？它主要是从有情对物欲的这种得或者是失，得到或得不到或者是失去又发生的，所以这种生活的物质呢，没有也痛苦，有了也感到痛苦。那为什么？那这边呢，就举了异品，举了异品。那比较关键的就是后面那两句，他说：“所欲若不遂，恼坏如见重。”就是说，对于我们想要的，那我们得不到，那我们就会很苦恼啊，很苦恼。像如果大家很想要来慧日讲堂听课啊，结果被某某人给阻止了，你会不会恼坏如见重？你会很苦恼啊，你为什么要阻止我？对不对？所以虽然所求不得苦呢，导师这边把它归类在对于自然这方面的苦啦，其实它还是离不开这个人跟人啊，它还是离不开人跟人。我们翻过来50页，那50页呢，在中阿含的苦因经就讲得更清楚了，这笔资料就讲得很清楚。我们看经文的第二行，经文第二行教授就有说，若不得钱财者，那就会升起这种忧苦，升起这种苦恼啊，觉得很痛苦。那如果得到钱财的话，他就会想要赶快去把它守护啦、密藏啊、藏而喝。那如果不小心掉了，你今天带了好几万块出来，那走在路上不小心掉了，你会怎样？你也会产生忧苦嘛，对不对？所以没有得到也有忧苦，那得到了也会有这种忧苦了。那这种忧苦呢，其实都是以什么为本呢？以欲为本啊，都是贪欲啊，因为认为那是我的嘛，都是有个我，那我所想要的，所以以欲为本。那在人这方面呢，就会有母子乃至亲属，还有王跟王、国家跟国家的这种共争啊。那这些共争呢，其实都是以欲为本，就是以利益为本，那对利益的这种分配征求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就会有增加生产乃至革新经济制度的这些方法出现。好，那归纳了这三种苦都讲完了，那这边就做一个小结。这个小结就是要跟我们说什么，就是说世间的这些学理乃至制度，它到底可不可以解决我们有情的痛苦？可不可以解决？所以这里就有几个关键字，大家把它圈起来。在第二行的部分解决，有没有？第二行的部分解决，小节的第二行啊，小节的第二行部分解决。然后第三行，第三行难以解免，难以解免。还有难以解免的后面，更谈不上解决。对不对？所以世间的这一切呢，其实说真的啦，它只是能够部分的解决而已啦。就好像交通的便利啊，然后对于身体御寒的这种作用，冷了我们可以多穿几件嘛，那热了就可以穿少一点，只有能够解决这部分的问题而已啦。那如果对于这种 个性、兴趣、知识不同，所以这些爱别跟怨憎是很难去解决的，就是人跟人的问题是很难去解决的，所以才会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这样，因为大家认知不同嘛，那个性不一样嘛，所爱好也不一样啊，有时候搞不好连那个刷个牙、穿个鞋子都有意见啊。那再来从我们身心这些生老病死苦，那更不用讲了，从来就没有解决过了。有没有人生的不死的？所以从没有这种生而不死的，然后连妖怪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就谈不上是解决。好，那为什么世间的一切没有办法去解决呢？那导师这边就点出来了，他说因为他们都是枝末而已啦，就是枝末，不是根本，不是根本。所以如果认真的去从根本论究起来，那这七苦呢，其实都是由哪里而来的？就是由五蕴炽盛苦而来，就是由五蕴啊。那五蕴就是我们这个身心啊。那为什么有苦？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身心啊。那如果不想苦，要怎么办？自杀嘛？这千万千万不可啊！这绝对自杀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好。我们看51页，那这边讲的就是说问题就是在友情，那主要友情就是有这五蕴，那这五蕴就是苦的根源嘛，对不对？是不是？那圣人有没有五蕴啊？那他有没有苦啊？他有什么苦啊？惨了，打劫了，身苦心不苦，那大家有没有发觉到，那个对于凡夫的五蕴跟圣人的五蕴，他们的称呼不太一样啊？圣人的叫五蕴嘛，对不对？那凡夫的又称为什么？五取蕴，那差别在哪里啊？取着嘛，对不对？差别在取着。爱取有，所以主要呢，这个炽然啊，五蕴炽然苦，这个炽然呢，就是取着啦，它就是对于这个五蕴身心有强烈的欲求，所以才会说炽然。对于五蕴炽然苦，那就是五取蕴，那这个只有凡夫才有啦，圣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如果很努力、很努力的去执取这个五蕴身心呢，那你就会有无量无边的苦。好，所以要彻底的解决这些苦呢，就要从友情的自身去反省跟体察不可。所以就要运用方法嘛，对不对？那到底要运用哪一些方法呢？那这边导师首先提出来的就是思想，就是宗教，宗教跟哲学，哲学跟宗教。那我们先来讲哲学。那运用思想就是要解决问题。那什么是哲学？这一句话就是哲学的定义。在种种思想中，穷究根本的思想理路，即是哲学。这一句话大家把它画起来，这就是哲学的一个定义。所以说，佛法它是不是哲学？啊？是的举手。不是的举手，没有举手的举手，还有第四种吗？没有手的，太残忍了你们。那其实在前面呢，其实就已经讲到了啦，好像圆波师上次就讲到了，其实他那边就有说到佛法呢，它是哲学，但它不是哲学，类似哲学，但它不是哲学。那它也是宗教，类似宗教，但它不是宗教。大家对这句话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还是已经还给袁博士了，在14页啊。 在十四页有没有？大家看一下十四页的刮胡衣真谛法，有没有看到真谛法？真谛法的第二行后面呢，他就说佛法的正见真谛见于哲学，但是与哲学世间的哲学不同，有没有？对，近于哲学，但是跟它是不一样的。那近于哲学这方面，就是与跟智慧有关系的啦，有智慧有关系。所以思想、思辨、思哲，这个思想呢，在这个正见啊，正见在瑜伽师地论呢，他是说他是思哲、觉者，哦，觉者。那这个就是跟智慧有关系的。那在解脱法这边呢的第二行，他也有说到。这镇定的体验解脱呢，它是近于宗教，但它跟这种神教的定境幻境不一样，所以它也是宗教，但它跟外道不太一样。好，我们翻过来五十一页。好，那速度可能要加快一点了。我看我还有几页。哎，剩没几页呢。嗯，好，那快解脱了。五十一页。那这边就先说明世间的哲学啊，世间的哲学。那世间的哲学，它或者从客观的存在立场去出发，那这些客观的存在对世间哲学来讲是毫无疑问的。那客观呢，就是在意识之外的，所以主观就是意识，客观它就是在意识之外的。所以从这种客观的哲学，导师举出了印度的顺势论者，还有中国的五行说这两说。那我们看印度的顺势论者。他的主张就是世界乃至精神，也就是物质乃至精神，它都是由什么组成的？地水火风四大所组成的。所以这个顺势论者呢，他主要主张的就是一元论，那也称为唯物论。唯物论。那中国的五行也是一样啊，在注脚十八呢，这边就有说到，他认为这个世界的万物呢，他说是依五行去化育而有的啦，都是水、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去化育而有的，所以他也是跟顺势论者比较相近的，他是比较属于唯物论者，唯物论者。所以导师说，如果他们都忽略本身啊，那从外界去把握真实，那这种倾向就会落入唯物论，唯物论就是顺势论者，那或者会落入神秘客观的实在论。那这客观的实在论呢，指的就是泛我论啊，泛我论。那泛我论呢，他就认为这个我呢，它是小我，那在这个宇宙当中还有一个大我存在。那我死了之后是回归于这个大我，这样。那他也是，就是神秘客观的实在论啊。那这个唯物论者呢，如果在我们佛典里面又有一种说法，叫做即蕴即我。大家有没有听过即蕴即我？有吗？对不对？他就是属于即蕴即我呢，他认为这个五蕴身就是我。那如果这个五蕴身就是我的话，那这个身如果死掉了，那我怎样？我就没有了。所以他是断灭论者，断见，这是属于断见。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离蕴即我，有离蕴有我。那离蕴有我的是谁啊？在四十八页这个数论师啊。四十八这个数论师就是离蕴有我，因为他主张这个物质跟精神是个别独立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离开这个五蕴体，还有另外一个我存在，所以就是离蕴即我。 那对于不管是离蕴寂我还是即蕴寂我这一些呢，老师在后面73页都有说到，大家翻一下73页。大家翻到了吗？73页的下面标题 A， 标题 A， 大家有看到标题 A 吗？它上面有举了三说了，那上面那三说，第一说 A 呢就是命则是生，那 B 呢它就是命亦生矣，那命则是生，这个就是即蕴即我了，五蕴就是我了。那 B 这个命亦生矣就是离蕴即我，也就是二元论，就是那个谁啊，数论。那 C 呢，他认为这个我是怎样，跟这个身心它是无二无别，长存不变的，这个就是客观的实在论，也就是泛我论。所以我们看下面的 A 标题 A， 他先讲这个真常不变的泛我论啊。那这主要是传统的婆罗门教，那他以生命自体为我，那这个我呢，它是怎样实有的，就是独一常啊，实有独存常在。这是他的一个主张，所以他认为每一个有情的本体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那这有情的我跟宇宙本体的泛就是神我，它是同一的，是同一的。所以我们看下面两行，所以这个婆罗门教呢，它是以这种色，以色为色等为真我，那这个真我呢跟真我是无二无别，是真常不变的，所以他着重在这个真常不变。那这个 B 呢，这个命亦生矣的二元论呢，我们看一下后面，他说如生却也，有没有生却也啊？那生却也指的是什么呢？生却也指的就是数论派啊，数论派。所以数论派乃至灵现子，他们都是建立二元论，所以以为生命自体跟物质世界它是个别的，个别独立，也就是生亦命亦。那我们翻过来74页，好，74页我们看 C。那西这边就是顺势论者，他就是断见的顺势论者，他主张的就是即蕴即我，这个无蕴生就是我。所以我们看第二行，他说他们以为我就是生，那身体如果无常了，变坏了，我也就一死了之了，没有后事了，所以他们就是认为无罪无福啦，就以一切都以物质为主啦。那下面这边呢，就进一步去破斥这三种说法。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稍微看一下。那在下面这个刮胡一样，那世尊呢其实是根本反对二元论的。他认为说有情就是身心合合的假名，绝对没有离开身心。绝对没有离开身心之外，还有一个我或者是命者啦。那这个可以透过运出界去观察，我们看75页。所以不管这个讲友情还是讲我，都必须要依这个运出界去成立。如果离开了运出界，绝对没有一个我可以去了知乃至认识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从运出界这边去否定掉说你的二元论呢是没有办法成立的。那刮胡二这边是在破斥这个泛我论，这个真我，婆罗门教的真我，他认为是独一常嘛，独一的恒常的快乐的。所以怎么去破斥他们呢？我们看刮胡二的后面第二行，他说如果我们 从有情去做蕴处界的观察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这蕴处界不管你怎么去观察它，它都是什么无常跟苦的啦，对不对？那如果是无常是苦的，那你婆罗门的这种常住还有妙乐呢，就没有办法成立的了。就是从这无常苦无我去否定掉他这种真实不变的我，乃至快乐独一的我。好，所以从这里呢，老师就否定掉了二元论还有泛我论嘛。那这个顺势者这种唯物论，其实就不用多说了了，因为只要稍微有智商一点的人呢，就知道他这种理论是没有办法成立的。怎么可能这个身心坏了啊，就没有后世？那这种没有后世的这种论说呢，我们一般社会的人也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对不对？很多宗教他们都是讲有，至少都有二世论啊，对不对？就是现在跟未来嘛。那我们佛教讲的比较原完整一点，就是有三世论，过去、现在、未来。好，那我们翻回来51页，好，翻回52页的啦。那刚刚51页那边所讲的，就是偏重在物质这一方面来说明的，那就会有哪一些过失啊？那52页这一边呢，就偏重在内心这方面来做一个说明。那如果偏重内心这方面，那他会有什么过失呢？他就会想要从这个认识上面去解决问题。那如果想要从认识上面去解决问题的话呢，他就会有唯心论或者是唯识论的一个偏向，唯心论或者是唯识论的一个偏向。那其实这个跟早上我们29页那边讲的有点一样，然后大家可以翻一下29页。翻到了吗？那在29页中间的刮胡一有没有？刮胡一他这边的标题说偏于有情的设法或内心的不同说法，在这里面就有讲到了。对于这个身表跟语表，其实身表跟语表它只是意识的一个表达的符号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执着于身表跟语表，那忽略了意识，就会忽略意识啊。如果我们着重在身与表，就会忽略了意识跟境界的相依不离。那如果我们偏重它的这种，如果偏重这种意识的表权的作用的话，那就会产生什么？就会说这个权表它只是私心所的作用，或者说所性呢，说它是事所变现的。所以这就属于比较偏于什么内心这方面来讲了。认识论或者是唯心论，所以导师后面下面就有说，如果不注意人权表的缘起依存性，那就会有一些有情就会偏重于设法，那有一些有情就会偏重于内心的一种不同解说。那偏重于设法呢，就比较像是说一切有部啦，说一切有部。那偏重于内心呢，就是经部。好，那我们翻回来52页。那这个唯心论呢，这个唯心论讲的就是说，它就是一切只是着重在内心而已的，那忽略的这些外面的境界。那这个认识论就是想要从认识去理解说我们为什么会生死流转。那这个主要是从经部跟有部的一个解说来做一个说明啊。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导师唯识学探源，唯识学探源的204页到205页啦。 204页到205页，唯识学探源。那在那边呢，导师就有讲说，对于金部跟有部的认识论呢，金部呢，他是主张进不成死，进不成死。金部认为进不成死、啊、所以他比较偏重在内心这一方面。那怎么说进不成死呢？他就举了一个譬喻、啊、就像同物同一个东西，但是所每个人所看到的感受不一样，有没有？大家以前有没有来上过霍光院长的大智度论？如果有上过就知道，他里面曾经举了一个典故了，那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这里面，那突然有个女众从外面走进来，那如果是这个女众的儿子看到她的话，就会升起恭敬心嘛，嗯。那如果同样是女人跟女人看到她的话，就会升起那种嫉妒心呐、啊，嘛无咧生这偌水呀，对不对？那种嫉妒心就会产生。那如果贪欲比较重的人呢，就会升起看到这个女众就升起欲心。那如果在座有这种修梵行的或是阿罗汉呢，对这个女众就会产生什么心？舍心啊，舍心，他不喜欢也不讨厌，舍心。所以金部呢，他就是用这种例子来说外面的境界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妄的，那它就比较偏重在内心、啊、偏重在内心，所以它就有这种思想出现，乃至最后发展为一境四心。一境四心就是好像一池水，那不同的众生看到就有不同的感受，人看到就是水，天看到就是琉璃，鬼看到人就是血，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产生出现，所以进步认为进不成实。那有部认为进它是真实的，进是真实的，所以有部比较偏重在这种色法，偏重在色法，他认为色它是真实的。那他就会说，为什么你同样的东西不同的人看到会有不同的感受？那有部认为说，一样东西它有两面、啊、一样东西它有两面，就好像一体两面，就好像我们的铜板，有没有？那正面是什么？啊，背面是什么？这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这种善心跟染心现起？就是因为你看到这物体的不净，你就生染心；那你看到这物体的清净的，你就生善心了、啊。所以这是有部的一个论述啦。那如果在后面126页，大家把它标记一下，我们不翻过去了。在126页那边呢，导师就会比较着重在唯识学这方面来谈。那唯识学这方面来谈呢，他又用两个角度去说明。第一个就是心熏，另外一个就是本有。这是在126页第八章的时候他会讲到心熏跟本有，那这个也是偏重在内心这方面来说明的。好，所以依佛法来讲，那我们就是要远离这两边，远离这两边。那导师说我们要怎样去把握呢？就是其实有情它的自体，有情的自体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原成体，这句话很重要，大家把它画起来，那这样就知道它是物质跟精神的原整体，我们就不会去偏一边了，不会去偏一边。所以外界跟内心的活动呢，都要从有情的存在中去把握，那以有情为本，所以外界跟内心的活动才能确定其存在与意义。好， 所以下面呢，导师就画了一个表来做一个说明。有没有人看不懂这个表的，请举手。哦，大家都看得懂哎，实在是太强大了。那看不懂的请举手。看不懂啊，看得懂哎，看得懂的请举手。没关系嘛，稍微做一下运动啊，坐在下面这么久了。其实这个圈圈呢，整个圈圈就是讲友情啊，整个圈圈就是讲友情。所以友情呢，它包含了什么？外界跟内心，有没有？乃至它包含了跟情，那情就比较着重在内心这方面啊。像如果我们以六根来讲，以六根来讲，着重在根的这方面是哪一些？眼耳鼻舌身嘛，对不对？那起呢就是意啦，所以光运处界，其实每一个人他都可以从心跟境去做一个说明啊，心跟境去做一个说明。所以对于友情的认识，我们不可以偏于心或是偏于境。所以刚刚说那句话就很重要，就是说它是物质跟精神的原成体，所以要把握这个精神。好，那我们看到下面，那下面呢，所以导师我们看瓜无事的第三行啊，第三行，那我们知道佛法它是以友情为主嘛，所以就要对友情做一个彻底的体认。那彻底的体认要怎样去体认呢？这边就用了四点来做一个说明。那第一个呢，就是要观察友情它到底来自何处，去向何方。大家有没有很想要知道说我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死后要去哪里，有没有？有没有对这个产生很大的疑惑？有吗？其实不用疑惑，只要还没解脱之前，我们都是在五道轮回啊，都是在这种五趣轮回啊。就是到底下辈子要去哪里？如果还没解脱，那没有往生净土的话，那不是人道，不是三恶道，就是三善道嘛，对不对？那我上辈子从哪里来的？那不是三恶道，就是三善道啊。所以就是在六道里面轮回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等一下本愿法师那边会有讲到五趣，五趣的流转。那第二点，他说友情到底是什么？那友情到底是什么？就是刚刚讲那句话啦，它就是物质跟精神的原成体，乃至就是运出界的一个说明。那这方面会在第四章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论述。那友情它有什么特胜？它的活动的形态又怎样？那它的特胜，如果从这一节来讲，就是三特胜、啊、就是三特胜，三特胜。那如果要更详细的话，那会在第八章，第八章会有更详细。它的特胜呢，就是以情事为主，所以那边会讲这种心理的作用。那活动的形态呢，在差不多在第五章吧。他会讲到这种事生或者是事死。好，那到底要如何去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那就是要从思想跟行为从思想跟行为去解决。那这个在后面等一下就会讲到了。那如果是更详细的呢，可能就是要参考第七章。第七章这个业力。一切都是思想行为所造出来的业力。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宗教。那宗教定义是什么？宗教定义就是探究人生意义而到达深处，那这个就是宗教。那首先呢，要讲到世界的宗教是很多的，那不管它有多或者是它的出入有多大，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所以我们只要去把握它的共同点就好了。那它的共同点就是什么？就是要解决苦迫了。所以这边呢，导师就说，苦于外来的自然社会，自然社会它是属于外在的，还有自己身心，这是属于内在的。所以是外在跟内在，我们受到层层的压制。那虽然受到这些层层压制，我们又不得不依赖它，爱好它。那我们感到自己的渺小缺陷，那却又想要超越它，使用它。所以友情就是在这样的活动当中，从依赖感跟超越感落出友情的意象，那让这些所要皈依的，所我们所要追求的，成为理想的皈依者。那宗教对于人生，从过去到现在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啊。所以我们看瓜无一，他就是一般的宗教呢，不论是自然社会或者是自我，他都偏重于什么？依赖感，偏重于依赖感。那这些宗教的形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有神的，有神论啊。所以一般的宗教人他都是有神论，只有我们佛教讲的是无神论。所以一般的宗教跟佛教最大的差别在于有神论跟无神论。那佛教是讲无神论，那一般宗教是讲有神论。那这个有神论，这个神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那导师这边就有说到，它是自己意象的客观化与所依赖者为幻想的统一，成为外在的神。这句话练起来很顺啊，但是到底在讲什么呢？他就讲的就是说，我们自己想要的呢，寄托于外啊，因为我们对自己这个身心感到很多的缺陷、苦迫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将希望寄托在自己，却寄托在哪里？寄托在外在。所以变成说，自己所依赖的对象与自己所幻想的结合，那就成为外在的神了，那就成为外在的神。所以这个神呢，其实也是我们去想象出来的。好，所以对于宗教，老师说这边都是有神论。那对于有神论，这边呢就会有几个问题啦，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会以为人是从神分化出来的一个质数，就是说人呢，他是从神那边分出来的。那分出来的东西就是称为自我，或者称为心，或者称为灵魂。所以这个就像基督教跟我们中国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儒家思想还是道教思想啊？好像是儒家思想吧。什么？儒家？对对对，出于中庸。所以在基督教，他就说人的灵魂它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这个比较没什么问题。那另外中国他也有说天命之谓性，那这就是中庸一开始所讲的天命之谓性。那这天命之谓性呢，到底要怎么去理解？那这个天命在导师的无真之辩十九页他那边也有讲到，这个天命如果从神这方面来讲，就是神所赐予我们的啦。那如果从人这方面来讲，就是我们接受神的赠予啊，天命。那天命之谓性，这个性指的就是性情，或者讲的就是天生之子，正而不邪，应该就是以现在的话来讲，讲白一点呢，就是良知啊，就是我们的良知，或者是我们的这种惭愧吧，良知。那就有这一点善的良知，那就可以跟神接近合一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会认为说，那人的这种缺陷跟罪恶，到底要怎样才有希望解除？他们认为只有接受神的恩赐才有希望解除。 那这是一般宗教，一般宗教所说的。那所以他们的神呢，他们的宗教观呢，就是依赖他，然后想得到超脱现实的苦迫。那这样的宗教就是幻想跟他力的。那我们佛法，佛教就不一样了。我们佛教是宗教，但它不是有神论的，它是无神论的。所以佛就说，一切的有情的一切呢，必须要从有情的思想跟行为而去决定，而去决定。我们翻过54页。所以佛教的这种归向上向究竟呢，它是凭着有情自己的怎样合于法则啦，合于法则这种思想跟行为，然后从契合一切契合一切法的因果事理当中去净化自己，圆成自己。所以主要还是要从有情本身去下手。那从有情本身去下手，就是我们要着重在思想跟行为啦，思想跟行为。那思想跟行为如果在成佛之道那边呢，所讲的就是正见跟正行，正见跟正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去确立我们的正见，正见。那我们的这种行为要符合于这个正行。那正行，其实正见跟正行如果延伸来看的话，其实就是八正道啦，就是八正道，也就是我们上一次上课圆博法师提到的中道，中道，中道行。好，所以这边就有讲到皈依三宝，皈依三宝。那皈依法，皈依法就是用这种因果事理的真相为依据，我们了知到善因必有善果，那恶因有苦果。那佛跟身呢，佛跟身其实就是人，他们是人契合于这种真理啊，那完成自己的一个抉择。所以佛跟身它不是幻想而来的，它不是幻想而来，它是依于自己，然后契合于法，那完成自己的抉择。所以皈这边就讲到它是景仰而已，景仰也就是好像我们的榜样。所以皈不是依赖外在的神啊，所以皈只是对于抉择的一个景仰。所以佛法它是自立的，它是自立，所以跟外道就不一样，一般宗教不一样，一般宗教是他立的，所以我们是自立的，佛法是自立，然后从自己的信仰、智慧、行为当中达到人生的完成。所以佛法跟一般宗教的最大根本不同，就是它是否定外在的神，然后重视自立的进化。这句话大家把它画起来。所以佛最后要入涅槃的时候交代我们说要怎样自依止、法依止、莫于依止，就是这样。好，那我们这个第一节就上到这边了。然后刚刚对于那个图画，我有找到一个资料要补充给大家，那这个必须要用那个 PowerPoint 投影机。那个表格呢，在我们佛法概论这边是很简单啊，就画个圈圈，然后里面写几个字而已。但是如果在那个导师的印度之佛教，他就讲得很详细了。那在投影机还没好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说。嗯，为什么不用实线用虚线？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印刷的问题，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电子档啊，那个导师的著作电子档有没有？ 它其实电子掌所呈现出来的图不是圆的呢，是方的。然后它是实线的，所以为什么这边是圆的、虚线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啦，可能就是用虚线才能够含摄这么多吧。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顺便讲一下，其实看《佛法高论》这本书呢，其实它的根本的中心思想只有四个字而已，只有四个字而已。哪四个字大家知道吗？这四个字呢，就是即人成佛啦。就是即人成佛。直接到最后面那个图好了。好，好，就是这个图啦。这个图呢，我们看中间那里，他说世间是以有情为本，对不对？那以有情为本，它含摄了什么？心跟色啊，它含摄了心跟色，所以。对于友情的认识不能偏于心，也不能偏于色。如果偏于心的话，就会堕于唯心的这种认识；那如果偏于色的话，就会变成是唯物论的了。所以偏一边都不行，所以要离两边。那如果从友情的观点来看，就可以从因果乃至体类跟业报去做一个说明。那做什么说明呢？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不管是讲体因果、体类或者是业报，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字眼，有没有？有没有共同的字眼？赶快找出来。有，还有什么？对，有跟生，就是有跟生呢、啊。所以如果从因果来看，它就是此有故彼有，那此生故彼生。所以此有故彼有就是。你有生，就会怎样？就会有死啊！所以此有故彼有，那此生故彼生也是一样啊。所以就是，那这个此有故彼有呢，就是从有知而来的。那有知呢，它包含了惑跟业啊，无明跟爱，惑业。所以有惑业呢，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有苦啊，就是会有这个。无蕴身心的升起，所以有就会有生。那如果从体类来看，它的字体，从它的字体来看呢，它就是有无有跟四生。那无有呢，是哪无有？就是五趣啦。所以我们就是在五趣这边不断的轮回啊，这是我们轮回的地方啊。那所生的状态呢，就是四生，四生是胎卵湿化了。那我们一般比较看得到就是胎卵湿啊，那变化的是比较少看到。那如果从延续来讲，它还是有跟生。那从延续它就有分存在还有升起生的地方啊。那存在是存在就有四有，那这四有就是本有、生有、本有、实有跟中有这四有。那如果是三生的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如果从友情往返来看的话呢，它就是有三有，那这三有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欲有啦，欲有、色有、无色有啦。那如果从生的话，就是三界生嘛，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如果约业报来讲的话，那如果我们造作这个业业因，那就会怎样？必得会感得果报。升起嘛，对不对？那感的果报升起就是在这六趣当中不断的轮转、啊、所以你只要有惑业，那你一定会有苦，就是这样。 所以光这个表它已经包含了我们佛法概论第三章到第九章的一个范围了。这样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下课吧。
大众请起立。向上一问讯。礼谢授课法师一问讯。那一楼书轩准备有点心，那欢迎大家去使用，谢谢。